些主要我们一起读神的话，我们一起先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真是感谢你，让你自己的话语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是来了解你自己的心意，也让我们了解以后知道怎么样来生活，知道以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每天的日子。我们把这样一个经文约珥书放在你手中，求你在下面短短的时间自己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真是看到你的旨意在哪里。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这个上星期我们开始讲哈，然后没有结束，所以今天就继续下去。我们把第一章跟第二章已经结束了，基本上没有，但第二章的后面哈，这个前面一共两大段，对不对？前面一段是讲到当时的时候有发生一个蝗虫之灾，让他们那个地方就是整个被毁了，让他们有一个这个很不好的一个经验。那后来呢，他就用这个来继续的讲说，这个有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所以这是一个预言的事情。他在讲以后要有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那事实上跟其他有一些先知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哈，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那这个就是提到说最后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末日的一个情形啊。那么我想先讲一点有关这个预言的这个怎么样来看，因为预言的事情很多时候它有不同的时候成就，然后它这个预言里面也有某一些部分是在不同的时候成就，那没有全部一起成就。因为我们上礼拜最后的时候是看到第二章的第28节到第32节这一段，这里他就讲到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做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然后呢，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可是第30节他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其实这一段跟那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的那个末日的情形是很相近的啊。我们如果回去看呢，就会看到。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这个彼得讲到给当时那个五旬节的人听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说末日的时候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他就提到这个经节，那么好像是说那个这一段的预言开始应验。但是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从使徒行传再看到，就是说这个预言呢，在当时也没有完全的应验啊，因为他只是在那个时候浇灌了门徒那帮人，他们开始传福音。但是这里是讲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呢，我的仆人和使女。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是凡有所有的人哈，都要有这个圣灵的一个恩赐。那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个日头要变为黑，天上地下有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这些东西也还没有发生。那而且从后面，从这个新约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情是将来要发生的啊。启示录也提到这个要有这些东西的现象，启示录第6章跟第8章都提到。所以后来从新约看就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如果看旧约的时候最好的旧约的注释就是新约，新约圣经就是用来解释旧约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从新约可以看到很清楚，这一段的预言呢还没有完全的成就。因为到了32节他也讲到，凡求告耶和华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这一段呢事实上跟这个 罗马书十一章里面讲的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们再一次的从新约来解释旧约。罗马书十一章讲到说，时候到了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所以这一段这个约珥书主要在这个后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呢，是一个讲到到末日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发生的事情，以色列人要发生的事情，他们到那个时候呢，他们会求告耶和华，而且他就会很清楚这个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主。好，然后呢也会看到这个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好，我们等一下会读到这个更清楚的地方。那么这一段我们上次也提到一些，就是讲到这个灵恩的这个神的恩赐哈，所谓灵恩呢，就是 spiritual gift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名词已经是被用到一个好像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不好的，好像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感觉。但是事实上，圣经是讲到有 spiritual gifts， 是神的圣灵的恩赐，圣灵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恩赐哈，赐给我们的 gift。那 gift 就是我们工作的能力，或者说这个侍奉的一种特别的这个方向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也看清楚，就是说不要把这个灵恩这两个字变成一个负面的，或者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要躲避的一样东西。我们事实上也真的是需要圣灵的恩赐，才能在教会里面侍奉。因为教会的侍奉完全就是靠神的能力。那么圣灵的恩赐是给我们有不同的能力，来在教会不同的方向，来不同的这个方面哈，配合来侍奉主，所以才能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身体有不同的功用，那每一个功用是一个 gift 啊，我们不同的这个 gift 来做。所以再一次讲，就我上次提到一些讲这个灵恩的有一些方面的一些弊病哈。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看清楚，是我们像我们这种教会，有的时候呢，就是落在另外一个极端的弊病，就是因为那些东西有弊病呢，所以我们全部都不碰，或者说那些全部都是不好的。事实上神的事情实在是太奇妙，也太多的丰富是我们不了解的。我们不能就是说因为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所以那些都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而且也要很小心，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不遵守圣灵的带领圣灵有他的工作，有他不同的方向。但是如果我们是一定要说那些都是不对的话，那我们也是有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必须采取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看法来看这一方面的事情。那么虽然我们今天没有人在这边说方言哈，但是如果哪一天有人说了方言，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反应哈。圣经的说法是不要禁止方言，对不对？然后圣经的说法是有人说方言的话，在公众场所要有人可以翻译所以我们就是如果真的是神赐下这种方言的恩赐在我们当中，我们应该很高兴，因为这是圣经所教导的正确的，然后也是这个我们应该要注意有这些不同的恩赐所以但是这一些因为是比较明显的东西了，所以比较容易起争议。而且其实呢，每一样的恩赐都很容易被人误用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弊病就是出于被误用的结果。其实不一定是这种好像比较超自然的恩赐，其实就算是一般的恩赐也容易被人误用。所以我想我们就是要注意在神面前领受的这些的 gift 是帮助我们侍奉的，我们只要是有任何的私心的时候就容易被误用。好，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圣灵的浇灌，或者说这个圣灵的充满以后，另外一方面不单是让我们可以侍奉，让我们有能力侍奉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也好，但是呢
也是要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是更重要的，让我们在生活上有能力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荣耀主的名，也能够在生活上给人有一个见证，尤其是我们周围的人啊。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是家里的人是最不好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家里的时候的见证呢，真的是要需要圣灵充满，圣灵来管理我们。好，那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要有这个时候，那我再一次提到，就这个事实上是以后要发生的，现在还没有完全发生，因为呢，好像跟这个撒母耳记上，在撒母耳刚刚出来到这个以利家里面去一起服侍的时候，到圣殿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撒母耳记三章一节说了一句话，他说那时耶和华的话语稀少，然后呢，不常有默示。好，就是说耶和华在那个时候没什么话，也没有什么默示，默示就是这种 revelation 或者说这种像 vision 这个东西，所以神没有给人任何的话。那么但是跟这里一个对比的话，就是说这里就讲到以后要到一个时候，神常常要给很多默示，要让人看到异象，要说神要说的话啊。那么那个撒母耳的那个时代是一个罪恶的时期，是一个罪恶昭彰、罪恶横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到了耶和华的日子以后，就是一个完全相反，是一个神的祝福要临到的时候，是神要来掌权的时候，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两个是一个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也提到说这个。到这个时候呢，我的灵要浇灌所有的人，那表示事实上他主要是在对以色列人讲，这个时候还是对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到今天还没有被神的灵浇灌啊，他们没有得到圣灵，他们基本上还没有信主，所以呢要到这个时候呢，才是像彼得所说的，彼得那个时候主耶稣在还没有升天的时候，他就问主耶稣，你要什么时候来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主耶稣那时候跟他回答说不是这个时候。那从这里看到，这个是一个以后的要发生的事情，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国才真正的要整个得到一个真的复兴，从灵里面的属灵的一个真正的复兴。所以我上次也讲到一点，就是说这个现今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复国，这个1948年这个复国呢，是一个这个锡安主义的或者说这种民族主义的一个活动而造成的。那么是不是跟这个末日的以色列人的复兴有关呢？事实上不是很清楚啊，我也不敢否认，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跟这个完全有关呢？我是不知道，我现在采取比较保留的态度，因为我去查了一下，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查这个 Zionist。你去 Wikipedia 或者什么去查 Zionist， 就是锡安主义。很复杂 ，very complicated， 所以没办法一两句话就讲完。我也不能说啊，那个是完全因为是锡安主义造成的，也不能说因为它是民族主义造成的。那里面有分很多，有的是religious Jews， 有一些又是比较 political 的什么，反正分了很复杂的东西。那个时候就美国人又支持他，然后什么俄国又怎么样支持，所以就把这个 state 建立起来。那么建立起来里面其实也有分很多，一方面比较多的是这种 territorialist， 就是要扩张他这个地界的人，这些人就是觉得这个以色列这块地就是他们的啊，有这样一个，就是所以整天打仗嘛。那另外一批人就觉得说只要复国就可以，不一定要在这里，不一定要这一块地，所以这个里面不是那么单纯，所以我也不想再多对这个政治的这个角度来研究。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因为实在是跟末日是有关系啊。 好，但是我想我们从一个圣经的一个角度来看呢，三十二节他说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这个耶和华所说的意思是一个重塑到这个大卫之约，因为在大卫之约的时候讲得很清楚，耶和华对大卫的一个祝福就是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做王直到永远，你的后裔要在锡安，要在耶路撒冷做王到永远，所以有这样一个 promised。 所以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了解上帝的性情的话，他讲的话绝对不能反悔。所以他对亚伯拉罕的约，他对他的西乃山之约，这里一个大卫之约的话也是不能反悔的。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是相信说这个以色列是一定要复国，而且最后主耶稣来的时候是从耶路撒冷来统治全地哈。那么这个东西是因为有大卫之约的存在。那有一种的另外一个神学观念就是说，其实呢基督徒才是真的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是完全就是说他们已经没有这个，就是已经无关了，就是就算他们以后信主了，他也是变成基督徒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观点，因为从大卫之约来看的话，以色列人还是以色列人，那神是要祝福这个大卫这个支，这一支他的后裔从以色列人当中要来做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不能完全把教会跟以色列人混淆啊，以色列人还是以色列人，因为到了启示录就算是新天新地的时候都有十二支派的名字在这个新的耶路撒冷上面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以前也不是很清楚，但是现在比较了解一点，就是不一样，以色列人跟教会还是分开。因为从罗马书十一章也很清楚，神要最后还是要把他的选民，他原来的选民要接上他这个支子，就要接上，重新接上，成为他的选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是野葡萄被接在树上，这个原来的葡萄也还是要接回去啊。所以这个就是把这个背景给大家有一些讲明。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哈？我想对我们除了说是一些这个政治的东西一些背景，我想对我们也是有一些个人的一些应用存在。一个就是说我们对以色列人或犹太人的看法要从这个地方来了解，他们事实上是神的选民，他们是这个原来的葡萄，我们是野葡萄。所以如果我们这些野葡萄被神接上的时候，神还是会顾念他原来这个葡萄，那我们也要加紧为这些人祷告，为他们传福音，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回到神的树上啊，接上来。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是要自己也要有谦卑的心，不是说我们现在是被神拣选的那些以色列人就是说看不起他们或怎么样，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谦卑的心来看到神的恩典是这么浩大，在耶稣的时代都觉得说这个外邦人是像狗一样的时候，我们今天是反而是享受神的恩典。好，那这个预言的层次我刚刚开始讲的是没有讲完，预言的层次因为很多层，那有时候就是没有完全成就哈。prophecy 你看就是说好像一个我们看一些一个山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山是这样子，我们从这个地平面看过去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事实上不能看到这个山其实后面可能有一个山比它更高，或者底下有一个山谷，这里面有好几层的山在里面，所以我们是看到是这样子。那这个先知讲的时候呢，他可能看到的也是这样子，他说要发生要有灵浇灌，要有怎么样，然后有这个有血有烟柱啊什么，然后主耶稣的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是说要有打仗的风声，要有这个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民，可是末日还没有要到，是不是？所以表示这里面是有层次的，有些东西要发生，有地震饥荒什么都要越来越严重，但是呢主耶稣说末日还没有到， 所以表示这个里面预言里面有一些东西是这样子一层一层发生，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还没有成就也是很自然啊，因为这个是讲到末日的时候神要怎么样跟这个以色列人啊来复兴。所以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跟他的那个他传教的人大部分是犹太人哈，因为他那是五旬节的时候犹太人聚集，他那个时候就用这一节，他说神要浇灌灵什么要有凡有血气的，他用这一节。但是呢后来我们知道他也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他也看到这个，结果是很惊讶啊，他们都很惊讶，因为发现圣灵浇灌在外邦人身上。第十章的时候发现，哎，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不是要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让我们也清楚，福音开始往外邦人去，因为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整个民族来讲还是不愿意相信主耶稣，所以呢，福音就turned away 啊，走开了啊，就往这个，就是从保罗开始就往外邦人去。所以这个预言的层次啊，我们稍微讲清楚一点。那我们进入第三章，第三章分两段哈，第一段就是神要讲到对敌人的一个审判。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事情？因为以色列人就是被欺压。那事实上为什么被欺压呢？知道吗？就为什么他们被邻居为这些敌人欺压？其实神审判他们啊，其实就是神审判他们。那么那但是呢这地方就很有趣了，是神审判他们，但是呢神要来审判这些欺压他们的人。OK， 所以是神让他们去欺负以色列人，但是现在呢，神要来审判这些去欺负他的人啊。那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那么第二节他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及我的产业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图。所以这个是讲到末世的审判，末日的审判啊，我们也会以后也会经历到这个事情，在启示录也讲得很清楚，有这样一个审判。好，那这个审判的有两个原因哈，不是有两节哈，第一个就是讲到有两段在讲这个审判，第一个他讲到因为把百姓分散在列国中，因为把他们这个赶散啊，或者说把他们掳去了。那第二，在第三节这边，且因为他们为我的百姓沾酒啊，沾鬼吗？还是沾酒？酒哈，沾酒，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讲到这个当时那个 slavery 的问题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他们为我的百姓沾酒的意思就是说把他当赌注了嘛，把人当做一个赌注，他跟人家赌钱的时候拿人当做赌注啊，然后把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就是把人当做一个物品来交换，而且是好像一个很 cheap 的东西啊，为了买一杯酒，为了找这个妓女寻欢作乐，你把一个人卖掉。所以这个一个让神非常愤怒的一个事情，把人命当做一个这个好像物件物品，而且是一个很不值钱的一个物品啊。那第四节就讲到是什么人哈，他讲推罗跟西顿，推罗跟西顿都是在地中海海岸的大臣，这个就是腓尼基人的地方 ，Phoenicians 啊 ，Phoenicians 就是腓尼基人，他们是那时候很会做生意，在海边这些这一群人，那么航海的人，那还有腓利士人，腓利士人就是在 Gaza Strip 的地方的人，所以这些人呢， 这个来跟以色列人作对，那他们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代表，成为一个就是欺压以色列人的代表，神要来审判他们。那第四节就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好像一个宣告，那你想要来报复我的话，我要让报复速速打到你们的头上，这也是个预言啊。那第五节跟第六节也是原因，他说你们居然啊，为什么呢？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就是他们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圣殿跟这个跟皇宫都毁了，把这些圣殿里面的东西也都带走啊。那第六节又再一次讲到把人做奴隶卖出去啊，卖给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啊。所以讲到这个 slavery 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原因。那下面第七跟第八节就是一个判刑，说你们他要怎么样来惩罚这些人。他说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的地方，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然后第八节说我反过来要把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国子手中，他们必卖给远邦四八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四八是阿拉伯南部，是那个像那个叶门那个地区。所以后来其实已经发生这些事情了哈，在那个希腊帝国的时候亚历山大的时候就已经后来就已经把这些把那腓尼基人的地方也都给灭了，然后把他们的人也都掳走了。那么还有那个腓力斯人的地方也是一样，都把他们都给灭了，都掳走。所以这个预言已经成就的，是当时就已经成就。那么当中有一些这些买卖的人口的当中有犹太人的参与，所以他这里就讲说是犹太人要卖在犹太人的手中，再把它卖给远方的人啊，所以这个预言已经成就。好，那我们再看下一段，就是第九到十六节。不对，这是我里面的小段哈。九到十六节是讲的这个审判要怎么样的一个成就，怎么样来发生。那所以这里呢又是讲到说这个要怎么发生。这个其实这个我又要讲到这预言有可能有不同多层哈。虽然当时可能已经成就一些，但是这个事实上讲到最终极的话，还是讲到末日的时候，到末世的时候，这个所有跟以色列人作对的人要怎么样发生这个事情，神要怎么对付他们。那他说要宣告啊，他叫这个先知来宣告。第九节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来。那第十节讲到要将犁头打成镰刀，当镰刀打成割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这个就是说要来征战的哈，要征战。那这个征战也是一个很激烈的征战，因为呢，以当时的一个方法来形容，要把这个农具都把它变成刀剑来打，因为是很剧烈的啊。到后来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要拿出来了啊。那四围的列国，第十一节，你要速速来，一同聚集。那这个是一方面是列国，另外就是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所以这个两方面的打仗的两方面都在这个地方宣告了。所以一方面是列国，一方面是耶和华。那第十二节到十三节事实上是从神的角度来讲的，神的话来讲的。他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撒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这个约沙法谷事实上不太清楚到底在哪里啊，因为圣经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让我们看到，然后从地图上也是查不到这个东西，所以也不晓得，所以也不用猜了。反正就是末日的时候，神要在这个地方审判，然后会有这个征战。那十三节，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 酒池淫逸，他们的罪恶甚大，这些就是用当时比较能了解的一些农业的这些的叙述来帮助他们了解，因为庄稼熟了都要割掉啊，到时候了，时候到了，神要来收割。那么践踏，因为这酒榨满了葡萄，葡萄都收成以后要来采葡萄做酒，所以这也是时间到了，该要做这个事情。那在启示录里面十四章的话也是很清楚哈，讲到神的审判，神要万民都站在他面前有审判，然后也是提到启示录也是提到这个酒榨满了，要来采这个神愤怒的酒啊，神的愤怒终于要临到，所以这个就讲到末日的时候的事情。十四节就是说许许多多人站在那里啊，因为神要审判。然后十五节，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这个是跟第二章三十一节是一样的情形，讲到这个末日神要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第十六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像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对不对？如果是天地都震动，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二十九节也是提到天地都要震动，连这个星星月亮什么都要移位啊，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但是呢，我们看到第十六节的下半，他说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所以信主的人，或者说这个信主的以色列人呢，属于他的人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反而是一个得拯救的时候，或者说神来保护他的时候。就像我们如果到了末日的时候呢，神是我们的保护，而不是我们不是要去经历这种可怕的情况，而是我们反而是神的保护啊。那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告诉我们，到末日的时候我们是要被提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批人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还活着的话，我们是要直接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哈。我们比以色列人还更有福，因为以色列人还是在那打一仗啊，在那真跟神在一起，但是他们在那还在地上。所以你们知道第十七节以后呢，就是形容这些真正近前的以色列人呢、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到后来他们又要再一次的知道，这个是我们从以色列人历史里面一直就是看到神要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这一位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这一位神，最后呢他们还是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但是这个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知道我是主耶稣，我是耶稣，我是基督，基督就是你们这个原来信的这个耶和华神。所以到时候他们要真的知道，要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才是他们所信的神，并且住在锡安我的圣山。所以那个时候他要从圣山，要从锡安来管理全世界，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啊。那时耶路撒冷必称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这个外邦人的意思呢，不是说像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耶路撒冷，意思是说这些敌人不再去能够侵略这个圣城，这个圣城要照着大卫之约成为永远这个大卫要做王位的，大卫的后裔要做王的地方，耶路撒冷要从那里做王。所以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实在是一个很有趣，或者说很被注重的一个地方。那么其实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的民族，或者说讲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那所以我们必须也要晓得神对他这个选民是有特别的情有独钟，有他原来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爱，但是呢现在就是暂时被放在一边了啊。那十八节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这个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弥赛亚来做王的时候，有这样子一种这个美好的一个情形。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汁， 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那么其实跟那个时候就本来讲的迦南美地呢是有能够有一些的相似的地方。迦南美地本来是说像流奶与蜜的地方，那但是这个是比那个更好，是不是？那在以赛亚书也提到，在我的圣山啊，必要有各样的美物，然后呢，连狮子跟孩童和蛇跟孩童都能在一起玩耍，所以这个是一个他的圣山，一切都不伤人，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跟这个蝗虫的灾的一个对比啊，因为这一本书一开始是蝗虫之灾，全部都毁了，这个最后的一个对比呢，是说这个神要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到最后的时候是一个美好的时候。那也让我们看到主或者是神才是一切这个生产的源头，一切是丰收的源头。因为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有甜酒、有奶、有水流，都是有关生殖啊，就是有关收丰收啊，能够让各样的东西能够丰收，让他们能够很丰富。因为当时的这个农业社会跟当时周围拜的假神也都是跟这个有关，因为巴利就是一个生殖之神啊，他们拜巴利的一些的这个很多的这些仪式里面都是跟生殖有关，所以才会变成有很多这些很这个淫乱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们要这个以这一方面来激动这个巴利这个神。那第十九节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说这个跟神作对的人，跟以色列人作对或者跟神的国度作对的人的一个对比。这个埃及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为呢像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啊，而且呢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所以这些人要被神审判呢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对犹大人的强暴。我们也读过这个埃及人是怎么样来迫害犹太人。事实上在圣经之后呢，其实没有记载的这个两约当中，犹太人也还是受到埃及人的压迫。那然后这个以东呢也是迫害犹太人啊，在他们进迦南的时候，路上他们不但是不帮助他们，而且还趁火打劫，在旁边去抢他们东西，所以这个神是要审判他们啊。那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是一个就是总结了。他说，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神的神的应许，这个大卫的王朝呢是要成就的啊，是一定要存到万代的。那第二十一节就是一个说，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我现在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他要做这个事情呢是要发生的啊。我们从一个就是说从这个末日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个事情要这样发生。那对我们来讲，我想再用一个好像帮助我们整合一下哈，这本书对我们今天的人，除了这个对以色列人一个感觉以外，我们还有什么一些的学习。那我看到的几点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神是一个全然可靠的神，而且是一个全然公义的神。他让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虽然说以色列人是被管教啊，他被神管教，但是呢，这个被做来管教工具的人呢，他是行了恶事啊。他这个以东人也好，埃及人也好，是被神用来管教以色列人，但是他本身做的这些事情是邪恶的，所以呢，神必须要去惩罚这些恶事。因为他不能把有罪的当作无罪。那这个有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神既然是用他的话那他怎么能又怪这个人啊？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还是你们都这都已经 小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啊，就是神是用他来对付以色列，那神怎么又怪他呢？没问题啊，都可以了，是，就是人他去害以色列人，他还是要负责，是不是？所以不是说神是神让他去，就表示说神要负责这个事情啊。我想大家都一样，就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要负责，不能说像犹大，不能说他因为卖了主，所以耶稣才为人定死，那么那犹大应该有功劳反而。啊，这是一样的道理，其实是没有啊，他要为他自己的罪来负责的，所以神是一定公义的，所以人做了什么罪恶的事情，他一定要负责的，他不能推脱说你让我做的，或者说你让我做了以后这个结果是好的，所以呢我就没有罪啊，所以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推脱这个事情。那另外一个方面我看到，就是我们是神的选民，神必要保护我们，但是神也会管教的，神也是要对付的。如果我们有不听话、不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他要借着一些事情来管教我们，可能是借着一些很恶的人、很不没道理的人，或者说很就是很我们知道是很邪恶的事情来管教我们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啊，这么邪恶的事情怎么可能是神让他来管教，但是神就会用不同的事情，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啊。另外一个就是看到这个蝗虫的事情啊，蝗虫是一个天灾，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把当时整个都等于是经济风暴，是当时的经济风暴啊，整个都毁了，因为他们就是靠这些农作物这些事情，那么都毁了以后，他这个是一个对人的一个警告，他对当时人的一个警告，说你需要归向神，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能够生产东西了，你能够有这些农作物，你能够得到饱足了，你就不要神了。所以他这个是对当时是一个警告。那我们今天当然也是一样，要看到这个事情，我们没有蝗虫，但是呢如果真的有蝗虫来，我们也挡不了。蝗虫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算到今天都很难控制这个事情啊。但是更可怕的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金融风暴也是临到，是一样的问题。所以人在一种在天灾人祸里面也好，或者在这种困难灾害里面也好，就是应该像这里讲的，要来啊这个悲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或者来求神光照我，看我是不是有什么得罪了神的地方。这是人应该有的一个谦卑的态度，在神的面前一个谦卑的态度啊。那有一个看法，就是我们现在常常也看到很多这些困难呢，比如说有人被 lay off 了，或者有人得了癌症了，这是有很多这些困难，对不对？得了癌症了，哎呀，那赶快来，赶快来求主，赶快来，真是向神这个悔改啊，求神看我到底有没有犯什么罪啊，我是不是应该要更亲近主啊？实在平常实在是没有来爱主，没有怎么，但是呢，可不可以不要到生重病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要到被 lay off 的时候就先来亲近主？先就求神说，好像是这样一个心情，好像是我今天得了癌症一样，我到神的面前来说，主啊，我有没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我求你帮助我做一个更爱你的人，我求你帮助我做一个真是更合你心意的人。啊，我们彼此勉励，真的是不要等到生了病才来，或者是被 lay off 了，或者有什么大的灾难以后才来归向神，现在就归向神啊！因为那个犹太人里面，他整个都被毁了，但当中一定也有人是爱主的嘛，爱神的人，但是他也受到同样的灾害。所以呢，我想我们不必觉得说，哎，我已经很好了啊！但是就算你真的很好，你为周围的人也来祷告，也是一样的啊。啊，这是另外一点。那一个就是让我们过一个警醒的态度来过日子，因为好像常常就是说，如果没有一种灾害或者一种这个危机意识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每天是过日子 就随便过过日子，然后过了就好了，今天就过了，就一天了，啊，明天再过一天，然后就怎么样？所以如果有一个这个危机意识，觉得说每天我们都应该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警醒的态度，是每天要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来不要这个浪费光阴，要帮助我们做一个在神的面前有用的人的话，这个就是不一样啊，因为在不知道的时候。在如贼一样，主耶稣就要来到了。不知不觉的时候，可能日子就过完了，以后就已经年纪就已经大了，就这个很多现在想做的事情，到时候都做不成了，也有可能啊。所以我想，就是彼此勉励，我们真是要来有一个警醒的心，也有一个这种urgency， 就是这个危机的意识来跟随主，来这个寻求神的面。好，那我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要讨论？哎，我是弟兄。
我想就这个犹太人的事情也分享一下就是说十多年来犹太人被打散，然后寄居流浪到世界各地，可是呢到处受迫害，在那个希特勒的时候600多万的犹太人被处死，可是呢这个民族啊就是真的是神的选民啊，一直受到神的这种祝福。你想想看，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世界上很有名的这些科学家音乐家当中啊，诺贝尔得奖当中很多都是犹太人。然后呢以色列复国从1948年复国才大概60年出头啊，人口大概只有1000多万人左右，可是变成中东的第一强国。在那个美国的话，你看这些富人当中啊很多是犹太人，他们就操纵着美国的这个经济系统。所以呢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虽然是一个被迫害的一个民族，也是少数的这个人口，可是呢在全世界上有这么大的这种贡献和影响力。所以我觉得神对犹太人，虽然犹太人还是不太信神，然后很就说景象很硬啊，然后背逆心很强，可是呢他们有他们受神特别祝福的地方就说他们的家庭很注意家庭的这种value， 家庭家教从小也是非常注重，然后民族同胞当中非常团结，到处都帮助一家的，他们有他们特别的商道，就是说他们有一些诚信啊怎么做生意的方法，非常节省甚至小气，但是呢他们求生存，到处在各国流浪的时候求生存，然后能够就是说整个民族能够生存下来，然后能够变成这么强的一个民族。反过来讲，你看那个埃及人历史比他更悠久，可是呢现在你看整个衰弱了，他们跟犹太人比起来的话，各方面都没有犹太人能成就那么多。所以我觉得虽然圣经上讲到神选的犹太人做他的选民，可是呢整个圣经也是很多他们的历史都是记载他们这种背逆辛苦神的处罚等等，然后呢整个变成一个破碎流浪的一个民族。可是呢 overall 2000年来他们对人类的这种各方面的贡献还是非常非常令人钦佩。
我想读一段圣经啊，接着王山这个就是罗马书第11章，我们翻到这里来看一下。我刚刚提了好一些，就是在这里。罗马书第11章啊，第12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读。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人的富足，和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 这一句就是保罗在讲说，他们因为过失，所以呢，他们不接受主耶稣，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主耶稣以后，福音赶快就广传到外邦人当中，反而祝福了外邦人。那他的意思说，如果他们在这样子过失的时候，他们的缺乏的时候，反而让能够让天下的人都得到富足，这个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部分。亚伯拉罕之约就是他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万族万邦，所以就算在他的失败里面，他都已经造成万族万邦的这个富足，好让人得到神的救恩。那何况他如果丰满，所以就讲到，如果以后这些犹太人真的是能够在神的能够重新被接上，能够信神的话，那他们就是丰满了，他们在神的里面丰满以后，更能够让更多人得到祝福。所以我们真的是也要为他们祷告，就是他们的丰满跟全世界人得到祝福是很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真是要让他们早日的信主。所以有一个机构是叫 Jews for Christ， 就是专门传福音给犹太人，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他们的这个这资料，是蛮有意思的。他是专门对犹太人传福音。那我自己也是常常如果有机会碰到犹太人，我就特别有兴趣跟他们谈，因为很容易谈，你就从他们的节日也好，逾越节或怎么样，你可以跟他谈起。他们很多人都守这些节日，但是他不信的，不信神，但是他守这些节日，你可以跟他在谈，然后你也可以从旧约一些东西拿出来，哎，你相不相信以前有过红海啊，或者什么这些，你可以其实可以有很多很 friendly 的这个 conversation， 不一定要讲到说他有罪或怎么样，但是你就说这个可以从这个旧约一些东西可以跟他们谈哈，很有意思的。好，有没有其他的讨论 ？OK， 那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有一起读你的话的时间。主，真是求你自己来在我们心中来工作，也让我们真是看到我们在一个每天的生活当中需要做一个警醒的生活，也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被拣选的，但是我们真是要紧紧的来跟随你，不要过一个这个很随便的生活，也真是要时常的以一个感恩的心，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你，我们所有的你一切的丰富都是从你而来，那我们的好处实在不在你的以外。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